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啊，有一些居士啊，听法回去以后也非常的激动啊，就给我打信息说啊，这个我下次大夫妻我要请师父过来讲法，这个啊宣扬要过去去给他们去当年夫妻什么一类的事情。他说我感觉到这现在很多地方都像大夫妻，但是呢都是啊都没有人讲法啊，就是含着活人啊去念，就邀请我们去讲课什么一类的。也有居士回家去啊说啊，师父你这个讲法进入他的心里面去了，他告诉了很多的朋友，就把我神秘化啊，把师父这个说回家去做梦，老是梦见我什么一类的话，对我产生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成败这种信息，然后告诉周围的人，然后周围人呢说我要去拜访这个师父啊，千万不要来拜访的，这种神通这种神秘的现象最好还是不要搞。也就是说我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被人家成败以后啊，负担好重的啊，就是说他不是跟法相应，他跟这个人的心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居士回家去以后呢，他就做了三个梦，就梦见师父啊不断的要他出家，然后要他修行，但是呢他的从骨子里面呢，他也想谈恋爱，又想去这个成家，但是呢又梦见师父拉着不要他成家，也不要他这个再见，他怎么搞的？后来呢一个人打电话，他就打电话给周围的他的一个居士，就是打电话，因为在那边嘛，他那个可能歪道比较多吧。他说，一打电话，他说那这个师父有神通，可以到我们心里面去。然后呢，那边打电话，刚讲，他头又痛起来了。哎呀，这个不对了，我们讲话师父能听得见，他觉得我听得见。哎呀，他后来就打了信息给问我。后来周围的好多就是听我有神通的，他说要拜访师父。看看这样的神通就会广大了，人就这样的聪明的。如果我说、你可以叫他来，那就完蛋了，这个神通就广大了，这样的还会叫聪明了。但是说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一起见识法上的力量，就是说这样的遇到法，他老是梦见我叫他学法，这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讲法我怎么知道你的事情呢？这是菩萨，你的法在你身上起了一种力量，产生一种修行的这种心态，但是呢在做梦的时候都梦见啊师父要来修行，其实菩萨变化来了，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告诉他，因为他把这神秘的东西告诉别人，别人家认为我神秘了，将来呢得病了，这个烦恼的，还有这个什么，他要我去看了师父啊，我说他要我去给他看病了，那就到变成一个神婆了，神棍了，慢慢的就变成神棍，要我稍微歪一点心的话就变成神棍了，是吧？也就是说啊，这个学法一定要在法上面下功夫，不要在这个相上面下功夫，所有的功德都是法上的力量，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知道吗？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听法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师父的修行的功德在你身上产生的力量，不是师父，是法的力量，一定是法师的力量产生了一种修行的状态。那么说在生活中啊，他会产生一些修行的反应，这是很正常的，知道吗？有一些人在外拜，他老是看见师父在前面，他说师父你怎么在我前面呢？我没到你前面去啊。他是因为在法上不是过去有一个居士吗，跑到九华山去，他老是一抬头就看到师父，一抬头就看到师父，他我又没到九华山去，他就看到师父在前面，怎么去认知他？这不是我师父，这不是师父，是地藏菩萨。因为对我有一点信心，实际上地藏菩萨就化现我身而已。其实我哪里知道呢？凡夫一个，知道吗？实际上真正的凡夫，如果把我神秘化，就变成，因为我这个人天性，要不是父菩萨叫我慈悲的话，度众生，我根本就是个懒惰之人。像我这样的喜欢游山逛水，喜欢山水的人，喜欢安静的人，如果这样的变成啊，我昨天跟一个居士在一块聊天，说到处安排我大夫妻，从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一直分安排 那好了，我以后就没有碗的时候了。那天天跟你打夫妻，天天跟你碗了。那么说，我感觉到我还要有空间的感觉，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学法以后，我还是喜欢安静的人。如果我要喜欢照灯的话，那么把心向外吃的话，应该我有很多的机缘。我最重要的还是喜欢安静一点，自己啊这一块带几个人，这块好好学法，大家听法，好好修行，有一个受一个。这一块来了我就跟你讲法，出来我又不会牵挂，来了我绝对不会放弃你。我就这样的过一天说一天，我绝对不喜欢被人家在外面去宣扬啦，啊，到处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啊坏啊，这一定都不需要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那一种向外吃饭的那一种人，我是一种很内涵的人，知道吗？也就是社会上讲，我是一个比较收敛的人，不是那一种表面上看我是很那个，其实我是很应该是很往内走的人。所以我过去讲过，我在家里都是不讲话的人，在都灵寺我是不喜欢跟人家争名夺利的人。就是说人家当饭站也好，那个当家也好，还有呢就是说叫我在家里啊，就到都灵寺去护法，都灵寺派人来要叫我们居士去，我去啊，没有关系啊。我不会说怕我这里居士跑到都灵寺去了，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这样的念头。我感觉到我不是那种很想把人家拉在我身边的这种感觉，因为那在这边我这么多的徒弟，我打个电话叫他回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任何一个徒弟我打电话叫他回来，我从来不给他们打电话，人少一点没关系啊。我任何一个徒弟我打电话叫他回来，他不回来吗？是我不想打电话，你在外面好好安住就可以了，我绝对不会打电话。但是在我边上的人我一定很珍惜，但出去了我绝对不会了。但假设这边要叫你到哪个地方去护法，哪个地方寺庙里需要你们帮助，我非常的欢迎，因为我们这地方没有事情。那我说你在外面去做义工我也很开心的，只要把法吸收了。所以很多居士到我这个地方来，走的时候我这样拿些碟子，我说你走没有关系，把我这个碟子拿回去听一听，把法吸收了就可以了。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自然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心力啊还是很弱的。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心里没有那些大和尚的一种承担的力量，可以把这个几个寺庙都可以承担。很多人收了好多的寺庙，这个寺庙天天跑来跑去，我都想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的精力。我一个寺庙我都觉得就很麻烦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一个人建那么多的寺庙，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心力啊！我到现在我没办法去理解，我感觉到我的心力不够，因为我感觉到我是凡夫，我一直认为我是凡夫。所以呢，这个人的心力还是有限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大家修行呢，这个还是我认为还是要含蓄一点比较好啊，不要太开放了。这个我们今天讲那个释智菩萨啊，大释智菩萨啊，阿弥陀佛观音啊，释智菩萨第应该是第十一观了吧？复制啊，次观是次第而观呢？因为大释智菩萨，此菩萨身量，他的身体啊，跟观音菩萨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面相上。圆观里面25游行，照250游行，举身他的身体举起来的光明可以照十方世界，身体也是紫金色的啊，有缘众生皆悉得戒。他说这个只要有缘的众生都跟这个释智菩萨都能建立到啊，所谓的有缘众生呢啊，哪个众生跟阿弥陀佛没有缘呢？其实每个众生跟大势至菩萨都有缘，只要在娑婆世界，大势至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跟此娑婆世界是最有缘的，只有我们跟大势至菩萨肯定是有缘。啊，有缘就能见。那什么叫缘呢？这个缘有很多缘，知道吗？还遇到法师啊，跟你讲的时候豁然大悟，你就看到大势至菩萨。而你要有个自己的力量，因为大势至是力，知道吗？观音菩萨是这根呢啊，根就是我们现前现象上的心是观世音，但是外面的光叫做力。这个如果你有缘开了智慧就能见得到，如果你没缘无明你就见不到，所以见到见不到是跟无明和智慧有关系， 知道吗？并不是说我们睁开眼睛见到见不到，如果你不断的观察，就可以看到这种光明，这种光明啊，大势至菩萨的光，就像那个这种光照在你身上，你是很快乐。就是说，光触其身，身心如远，阿弥陀的光啊。那是说，你要是常常的观察，比例来讲，如果真的这几天光的话，你晚上做梦啦，都可以梦到光明触其身子，身心如远，你会感觉到啊一种很快乐。因为我这几天在观察之中，不管是做梦也好，生活中都感觉到自己呀、会身心很柔软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观察，如果呢外面的这个慈悲心的这种磁场呢，确实很舒服，你知道吗？所以呢，平时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光触及你的心，我们现在触相，触这个肉体，太阳触的肉体，但是没有触到我们的心，我们就没感觉。如果一天那个光触到你心到了，那你就一定有感觉。但怎么样的才能触心呢？这样你把你弯心慢慢放下来，它可以触动我们的心。那说触动我们的心，我们会感觉到会柔软。也有人讲呢，等一下师父这样的观讲，哎呀，我感觉到我自己呀、还是这个有点惧怕，有一点心慌，或者是说这个拿不到心的感觉，找不到心的感觉。那为什么呢？因为心不静嘛，没有进入三昧状态嘛。如果你要进入三昧状态，慢慢静下来观察的时候，有一点观触到的心，得到加持，你心就稳定了。第三面得法喜吗？得法住吗？为什么叫法住比丘呢？法一旦住了，自然就安。只能一下我们确实是得到法住，因为我觉得很安很安的感觉，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很安，我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什么一个法来安住，我觉得所有的法都在安住我。我只要触及那个光，只要稍微动一念头，就触到我的心，我感到非常的柔软。除非你自己被无明障碍了，产生了一些阻尼，既然照在你身上没有感觉，但是这要是要孕育心，就到你心上去了，非常柔软。因为佛陀有慈悲观了，有智慧观了，有空性观了，无我观了，还有这个佛陀的这个根观啊、性观了，这些观都在你身上，可以触我们的心了。真正的触动了我们的心，必须要清净下来。那个观触在身上，确实非常柔和的感觉，那种知足的感觉，非常的知足，非常的快，比吃了什么东西都要甜美。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呢，必须要把心静下来才有感觉。也许我修行几十年呢，他的触动力比较快，因为刚刚学佛的人或者刚刚修行的人，他这个光触及心呢这个触身体，他不触心。他说就靠一些观点上面，有人学佛啊，学唯识，学中国一大堆道理，靠这种道理来维持生命，道理维持生命是不堪永久啊。为什么呢？你学一点唯识中观或者一些道理之后呢，觉得人家骂我，我就想着帮你哦，我上一辈子可能是骂了他吧，没有关系，他骂我，这是靠道理、靠意识、靠名词呢，导致你呢，我已经获得安的感觉。这种安是假安，不是真安。为什么呢？是你用名词来诱导过来，你说妈妈骂你，没有关系，妈妈骂我有什么关系？那是靠妈妈的名词和血统关系产生了安心。如果你妈妈别人骂你，为什么就会痛苦呢？因为你是妈妈的之间的关照力啊，非常的强大，你马上就会反应。那说如果没有这个妈妈的关照，人家骂你就没感觉了，然后马上就对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得到真实的感觉，没有从心上面修行，所以呢，外面的不好的东西和好的东西跟你上反应非常强大。所以我们要修行，把自己的心打开，一定要用自己的那个清净心接受佛陀的光明，是了，就是我们要打开一条缝，让光明透进去，就是出了一点点光，你会获得一点法住，变成了永恒，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啊、要有哪个都是有缘，你是阿弥陀跟我们娑婆世界这么有缘呢，他的光怎么会透不到我们心里面去呢？他一定会透到我们心里面去。如果你强烈的关照，强烈的关照，我们会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可以用心眼来看到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光啊，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啊。但见菩萨一毫空光，就是一毛空里面的光，既能见到十方诸佛净妙光明啊，净妙光明，就是说，如果你透过了大势至菩萨光，进入到他的毛孔里面去，在那毛孔里可以看到十方诸佛 啊，这个诸佛国土的啊微妙光明，就是说十方诸佛都在大势至菩萨毛孔里面，毛孔啊，他那个毛孔就是尘叉了，就是说尘尘叉叉对诸佛国土都在大势至菩萨的毛孔里面。来想一想，他说是故持号叫无边光啊，无量光，无边光。所以呢啊，大势至菩萨这个光啊，就是阿弥陀佛能摄无量诸佛故，阿弥陀佛无边光，无边光即是，是吧？如果我们透过他的光，就是说这个毛孔跟我们心一样，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就是我们有一念信心都可以去入。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做到清净，或者是观照的力量不强，但缘想，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成道，我们是反复做不到啊。但是一缘想，我应该是这样的想，这样的想，慢慢的出入，就是说学佛的人刚刚开始呢，要缘想，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的次第里面讲，就是说先找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依止一个师父，找一个好的环境，然后说心得到安住，然后呢经过了智慧力，慢慢的让自己心清静下来，那么说听到法以后呢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下马上就跟那个清净观就相应了，因为我们还没有修行呢，通过一个非常的好的环境，没干扰的环境，然后自己慢慢的去缘想，我们看不到的，但是缘想就想这个世界照在我身上，但是没有照我心上，但是呢只要我心清静下来了，它就会照到我心里面去。那我说我的心清静下来，只要你到大势至菩萨那个微孔毛孔里面去，都可以见到它，知道吗？见到十方诸佛微妙清净光明的世界啊。所以呢，所以就呢，只要你看到了，就能够离三头啊各无上的一种力量啊，就是每个众生见到这个光都可以得到力量。是故呢，大势至，大势至，什么叫大势至？大是代表就近的意思，知道吗？佛的意思。势就是就像洪水一样啊，至就必达我们的心，必达我们的心，它天天跟我们心是连成一体的，直接跟我们佛性是相应的，知道吗？因为阿弥陀的光明是摄取我们的佛性，就摄取无量尊身，万心了不可得，这要万心一处顿见佛性啊，是不是？所以呢，它跟我们佛性完全是相应的，就是说智必智啊。所以只要我们修行就能感应道教，因为大势至的神力跟我们的心是通在一体的，这样我们稍稍的一点修行就可以感应到。你信心越大，它这个反应的力量就越强，信心越小，它的力量就越小，所以我们要增加信心，知道吗？所以好像这菩萨时时刻刻跟我们心头相应的啊。所以呢，此菩萨有天光，他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帽子有500宝花，是吧？一以宝花有500宝台，他说他那个帽子里面宝花了啊。他说释放祝福在上面啊，释放祝福微妙插头啊，就是说在那个观音菩萨家是 无量尊身，是不是有无道尊身成罪邪？但是这个呢，释放诸佛，释放诸佛观常色相，就是国头啊，庙头，庙国头，观常色相，观常之相，广大常，就是说非常广大的这个相啊，欲借欲尊邪啊，鼻顶这个顶上有入息啊，就像那个波一样啊，菠萝花一样，在这个肉隙，在肉顶上，肉隙上的面前呢，有一个宝瓶，然后这个宝瓶呢，啊，里面盛了很多的光明，这个光明就是什么？啊，普现在你做佛事，这种光明呢，常在尊显。那么说，在这里面有一个，它是因地上来说，这个大势至菩萨为什么头顶上戴这个宝瓶呢？啊，听说大势菩萨还没成佛的时候，也是一个是一个修行的居士。那么说他特别孝道，那么说他把这个瓶子啊搞了一个就像骨灰一样一个瓶子，然后把自己的父母的骨头啊放在里面啊，常常戴在头顶上面，就是一种恭敬父母啊，对父母的孝道曾经。那么说他一直修一直修，他任何地方的功德都回向给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所有的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自己的父母，就是教我们什么？其实这里就是我们回向西方，因为大势至是接引众生到西方的嘛，它的力量是借引收生出来，接引众生，只要一念回向就能到西方，就是说把你所做，他的所有的功德都回向你父母， 结果那个父母的骨头啊就变成光明，父母变成光明，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回向的功德啊，可以使父母可以获得啊诸大的光明啊，可以接引自己的父母亲人，叫普度啊。那么一切难得受父，一切愚者是我母，一切众生是我的父母，我要把一切功德回向变法界，这样把你的功德回向给变法，在此世界所做功德都回向法界。对我来说，我成光明之人，讲越回向你光明越大，越回向你光明越大。就是一个人，我把功德回向给你，是不是我就没有呢？不是这样的，我把光明回向给你，结果我的光明更大。我回向一个人，我获得一份功德；或者回向两个人，获得两份功德；我回向三个人，获得三份功德。回向变法界，你就获得变法界的功德。在普贤和愿品里来讲，在普贤和愿品里来讲，就是说你把功德回向净虚跟变法界，那你的心就是净虚跟变法界。你回向儿子，那你心的就是儿子；你回向给父亲，你心中就是儿子；你回向天道，你心中就是天。那人回向变法界，那你心就变法界了，知道吗？这叫普贤智德了。他说所作功德就叫回向，在此世界所做的功德都是回向于他人，自己称光明之力，就是回向的功德力，普界回向。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对我来讲，我所作功德回向法界，我呢要称光明之力回向西方，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这功德呢就不要了，回向给尊身。那说回向越广，你的心就越广，知道吗？回向越大，心就越大，知道吗？所以我把功德回向他方世界，所有的诸佛，所有的尊身，所有的父母，把所有的尊身呢当做你的父母。那就是说顶戴尊身，要顶戴尊身，就是把你功德常常回向给父母，就是所有的尊身，知道吗？停下所有的尊身，这样的回向。他说为什么呢？您先前这个回向的体呀，也乃至于诸佛回向，您先前获得回向就是放下的意思。因为实现本来变法界，何以回向呢？因为心不悟故，因为我们是凡夫啊，心没有悟到，把你先前的一念心回向法界，按照本愿来讲的话，你的心本来就变法界了，本来变。那你为什么法界？因为弯心我执，变成现前的一念我执，这个我执的妄想。那说妄想要放去，要放去，就舍舍功德，就是回向法界，回向法界。但是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阿弥陀佛，你这获得这一念三根，回向法界的这一念三根呢，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大势至的回向。因为大势至的功德常回向众生，就是回向我们。因为他回向父母，他不是回向佛，看到没有？因为他父母顶在头上，观音菩萨是把佛都在顶在头上，他这个不一样。那父母是我们众生的因呢，是不是？他骨头这是因呢，他回向一切因位啊，行大不行？而你看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他是以大悲心，大悲心是什么呢？就是头顶戴佛，他以复生为心，就是说他头顶戴佛，在这个世界行大悲心。他是大悲心是见佛身故，头戴佛身，头戴佛陀的这个身体，行为上面呢行大悲，因为佛身者大悲心是，所以成行大悲，他是这样的行为。他说观音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一个心因为一个是果位。你看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就是法界整持一心，他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是代表着整他的这个身，他说法他那个整个的法界啊是整持于心，知道整持心，他这个三十二应身是不是？他三十二应叫整持，佛陀整持了整个的法界。但是观音菩萨不是，观世菩萨呢三摄应身变法界故，真的。释迦牟尼佛呢三摄相，释迦牟尼佛是三摄相，而观音菩萨呢是三摄应身。你看看，一个是讲整持，一个是变法界，一个是讲果，一个是讲因。你看释迦牟尼佛是讲的是果，观音菩萨是讲因，因就是三摄应身，一个是三摄相，一个是现因，一个是现象，知道吗？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是不同，他是以孝顺父母，把一些功德回向所有的父母，他是这样的行为的，知道吧？所以呢他每个人表法都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了知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一个是现底线，就是尊生的心，一个呢是变法界的相，就是说他既然变法界，因为他 他现的是无道众生呢，啥时候应身呢？应身就代表正就是说天人呐、佛菩萨啊，腾兰腾鱼啊，这个过完啦、大臣啦、比丘比丘尼啊，这都是人，都是生有生命有情之物。但是呢，大势至菩萨所示现的呢，观常说过头之相，这个过头呢是尊生所依，依就是前面的相，相是在哪里呢？那底下是根本，上面呢尊家是相，于缘于盖，尊生依缘依盖而住，就是说这个过头啊是尊生心所依止处，心本来是空的，空是什么呢？空是妄想，就是空是空性，空性为讲极乐世界大地为心，虚空为状眼，极乐世界了，虚空昆仲如果啊，是代表法上的状眼，极乐世界大地平等，黄金大地平等是代表心地，心地平等，虚空如果是代表状眼，是代表法，所以呢法是在中间的，大地就是空性是在底下的，知道吗？那么说这个大势至也是表这个尊间，表尊间，表山河大地。那我们的心力，我们现在认为住在大地上，其实不是，你的妄想云有了大地，知道吗？你现在是尊间云有了，你看在上是法性，在底下是自性，在上面是阿弥陀佛，在底下是我们的心力，这是尊间，这是尊间什么？就是山河大地，色尘相互触法，知道吗？是以我们的妄想是在什么有着落的地方，是我们的云有了身体，是我云有在其中间，知道吗？所以我们一般人惯性的认为我们站在大地上面，其实根本就没有站在大地上，因为你的心怎么站在大地上面？这种大地在你心上，这样说，大地在哪里呀？大地在你心上。那么说我们心没有找到呢，大地就在我妄想上面，如果没有妄想，哪来的大地呢？是吧？哪有六道轮回，哪有司法界呢？都在起在妄想之中啊，离开妄想就没有司法界，知道吗？所以呢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就知道在其中间。那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你发现了心在底下，阿弥陀在上面，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大势至，这叫无边观自身啊，念念之间不离众生心，这样能观察到吗？如果你这样的观察实际上久了以后，到外面不是愚盖，不是愚幻，是不是？那心变法界故，是吧？这个我们的妄想也变法界，看到没有？妄想变法界。那说佛陀大悲也是变法界，如来功德也是变法界，啊，阿弥陀也变法界，我们心地也变法界，都是变法界的，知道吗？所以你要这样的观察，不断的这样观察，常常的观，不断的关注啊，观世音就是我的心，大势至就是尊间的这个过头，他说阿弥陀佛就是上面，阿弥陀佛在上面，十方诸佛土地上面，阿弥陀佛在上面。如果你这样的观察，做到这样观察，所以呢，观察习惯了，睁眼闭眼都是这样的。你睁开眼睛，闭开眼睛，不都是这样的吗？你现在打开眼睛就是妄想，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山河大地、虚空嘛，尊人民众生嘛，是不是？在头顶上看看，是不是？那是佛吗？那是阿弥陀佛吗？不可思议吗？我们头顶上看蓝色的，不可思议吗？我们不知道天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一句话表达，不可思议吗？阿弥陀佛吗？是不是？你要在尊生去说是阿弥陀佛，我还想不通，但是对天上看是阿弥陀佛，真想得通吗？你看虚空阿弥陀佛愿你整持了这个法界，然后你整持了我们的意念心，然后你坐在一个地方看了加了三层，是不是？三层，一层是心地，一层是阿弥陀佛尊家，是大势至，底下是观世音，上面是阿弥陀佛。哎，你这样的观察，我们就是意念，这一念是什么？叫觉，这一念叫见性。什么叫见性呢？就是明明了了清净之后的那个见性现前了，那个见性是本来具有的，那是妙用，知道吧？那是觉性，那是不可思议的德性。这样的观察，哎，你慢慢的观察实际上久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你就会有没有感觉，没有踏实感的感觉。你怎么会不踏实呢？你走在你心上不踏实吗？因为你自己心独立出来了，当然孤独了。你孤，因为跟这个你把这个人挖为心，那你就孤独吗？害怕吗？担心吗？因为你的心走在你心上， 那多伟大吧，是不是？你心感觉到很实在的感觉啊，并且很限量了、啊、所以呢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你就非常安稳，你就不会有恐惧感、害怕或者是孤独，因为有佛菩萨陪着你，有观音菩萨陪着你，还有这个大势至菩萨陪着你，这些佛菩萨都在陪着你，哪有人众生呢？哪有人众生呢？这样心佛众生啥？哪有众生存在呢？你说这样的观还不好观吗？阳间都是，所以呢，观久久的观，久久的观，明明了了的，清清楚楚的，你心啊、非常达啊、非常达，直接达了。是要知道大势至菩萨是怎么个修行，我们是要讲快一点啊。行了，余生所有的相啊、别的相呢啊、跟观音菩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持菩萨在行走的时候，四方世界一起在震动，当地当下当地顿处有五百宝花，一以宝台，一以宝花庄严高显啊，与极乐世界。你说啊，这个那个花里面，就是说是大势至菩萨走路的时候，走在心地上面。如果你每天走路，好像走在心上面，那是什么？是吧？你走在心上面，在相上你不断的观察，如果你观察得到就更好。如果相上观察不到，你可以从心上下手，并不违背，知道吗？如果不断的观察，心不摇动，啊，心不摇动，那就是无上的庄严。啊，他说就像极乐世界一样，要想自己就在极乐世界，想大势至菩萨啊所显现的这种境界，跟极乐世界没什么区别。菩萨坐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地方，坐道场的时候啊，有七宝骨头一时摇动啊，他坐就坐道场嘛。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坐就是道场。这里想大势至菩萨坐的时候呢，啊，就想祝福。啊，就想一切世界在一切诸佛世界都在座上，啊，都是这个啊七宝锅头一时，就是他坐的时候，所有的世界啊都会摇动，啊，这个摇动的话，并不是地震的这种摇动啊，这种摇动，那我说他一种这个啊，在里面讲有六种震动啊，大家可以翻翻书上就知道了。是下方世界光明复杂，上方世界光明万复杂，底下是金光明复杂，金其实就是心地了，就性光了。上面是什么呢？上方光明王，光明王，光明又王啊，光明王就是阿弥陀佛了，是吧？阿弥陀佛才是光明王呢，是不是？阿弥陀佛在光明王在空中，底下你看金就是心的意思，心光复杂就是心力光明啊，心力光明。那上面呢是光明王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玉其尊将无量成寿，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大势至，云集在极乐世界里面，充载虚空啊，就是说虚空坐莲花座，所言说妙法啊，度苦众生。这里面很多的尊身呢啊，都被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所度，知道吗？所以在后面我们会讲到，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所有的尊身，你看如果你要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从第一关一直到现在讲论的极乐世界，我想大家想变法界地狱恶鬼畜生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一念妄想，哪有地狱恶鬼畜生呢？就一念妄想而已。他说这个妄想里面用三界无安于活者，要讲地狱的话，三界都是地狱，因为就是个妄想嘛。妄想里面苦里面分化的时候，就有地狱的境界、天堂的境界，还有这个人道的境界，那都是一念妄想里面。要变化就是一念妄想变化，而这里妄想里面有地狱、天堂的都在妄想，所以天堂也是妄想，地狱也是妄想，只要是苦、贪嗔痴都是于地狱的境界，知道吗？地狱的境界，我地狱的境界就在这一念妄想之中。那妄想又不可得，所以地狱天哪不得。那不可得，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啊，就是佛的世界，所以没有地狱，没有地狱，哪有地狱呢？地狱就是个妄想，不可得吗？妄想不可得，地狱哪可得呢？天堂也不可得，天堂也不可得，地狱不得，人家也不可得， 就是个妄想，现在就是个妄想，妄想或者实相，真的。所以雨来无所来，地无所处，怎么会下地狱呢？怎么下地狱呢？是不是不下地狱？他因为他没有地狱，那如来真实境界没有地狱，没有地狱怎么下呢？也就不存在出去，就说我要出地狱吗？没有地狱怎么出去呢？没有地狱，本来就没有地狱，我怎么会，我进都没进来，我怎么出去呢？你看我进都没进去，我怎么出去呢？大家知道吗？我根本就没进过地狱，我怎么出去呢？我根本就没进过人道，就是个妄想或者是啥，还有人道这个名字。所以地狱，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个六道的观点，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就已经有了。六道的观点是婆罗门教里面的六道，是借用而已，借用的，知道吧？释迦牟尼佛讲叫喻呢，是一些名字或像都是比喻，实在是没有，有的话就是你的那个一念妄想而已。没有这个地狱怎么去出地狱？所以我们每天就操心出地狱。那你闻经干嘛？闻到经典了之事项全是佛的世界。所以呢，那我说那九品又怎么出来的呢？后面会讲，那九品无非在佛愿之中，就莲花未开，你一念妄想安居在那个地方，一念妄想。所以莲花，不然你们在睡着了，在莲花里睡着了，到后面会讲的。所以后面的九品也是非常的重要。九品是佛陀一念，你看九品莲花为父母，九品莲花为父母，我们哪一天不在九品之中呢？九品就是现前的一念妄想包在莲花之中，我们还没有醒过来，在睡觉啊，是不是？睡觉就是一念妄想还没醒过来。讲法的目的就吹他观音菩萨大悲光在莲花中串起心来，就是观音菩萨在外面用大悲光从那个莲花里射进来，然后呢让尊生把他醒过来，现在按观音菩萨的光就穿进来。观音大势至，常游人间呢，常常在人间，常常去干什么呢？就穿众生醒过来，我们都睡着了，这样都睡着了。只要你在妄想里面都是睡着，既然眼睛睁得大大的，其实还是睡着了，是吧？你不知道自己在睡觉吧？你以为你醒的是吧？其实你没醒。所以呢，佛陀讲呢，众生皆睡呀，我独醒。看到所有众生都在睡觉，就他一个人醒过来了。他在看到着急呀、啊，是不是一个在睡觉就做梦，梦见地狱，梦见天堂，所以梦见地狱就叫佛陀那是地狱，梦见天堂说那是天堂，梦见恶鬼那说是恶鬼，他不知道那是一念妄想，醒过来之后一切皆无，都没有了。一旦醒过来之后，根本就没有地狱恶鬼出生，知道吗？所以下方金光明境界，上面是光明王的佛界，其尊阶啊，这个无量寿佛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你看。金光明的世界其实就是法身境界，就阿弥陀佛长期光头就是金光明的世界。尊家有无量寿佛，无量寿佛现分身，你看大势至观世音，这上面就讲了，怪不得密宗的讲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变化所作，是阿弥陀的两粒阳力掉下来了来救度众生的，知道吗？所以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分身出来的，一个分真，一个分一，知道吗？所以呢，把医报跟正报搞清楚了，一个是第一个上面尊家，尊家都是他的这个大势至的光啊、在摄照着众生，所以念佛众生舍弃不舍呢。只要你一念佛，就是什么啊？一念佛，就是什么啊？妙莲华泪，妙莲华泪，摩指重逢啊！就是说你在念这种佛号的时候，就像你。摩指九臂啊，重逢，知道吗？就是说，就不是悲于毫光，就阿弥陀佛的这个悲毫光中，何有苦乐？哪有什么苦和乐存在呢？哪有什么空和有呢？都是阿弥陀佛，知道吗？也就是说，你要是观察到阿弥陀佛，此世界没有苦乐之有间呢，知道吧？所以呢，与摩指之相反呢，是吧？成子以后，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观点说，成子以后之文殊之宝剑，是吧？行普贤之德性，啊，你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知道吗？所以呢，你拿着文殊菩萨的宝剑，那个断烦恼啊，普贤之人就利益众生了。所以在此世界就已经没事了，对你来说已经没事了，知道吗？所以呢，在这里面又说 斗苦众生，什么苦众生？就是让众生醒过来啊，持名观者，是为观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菩萨色身相。观持菩萨者，是名第十一观，能除去无量寿阿僧祇生死之罪。就是观者不出胞胎，就已经脱离胞胎。社会上不是讲有胎生有化生，如果你要是这样观成了以后，那么说此人呢已经不再胎生了啊，也是，那是不是胎生是什么生呢？啊，就是化生，就是报生，也就是法生，就是啊，那不是说有残疾光头吗？四报端云头吗？方便鱼头吗？还有这个凡圣腾珠头吗？凡圣腾珠头跟方便鱼头是度化众生的啊，这个四报端云头和残疾光头是叫，有残疾光头叫自利。四报端云头叫利他，圣凡腾柱头和这个这个方便鱼鱼头是在利益众生啊，在众生界，众生境界里面都有方便鱼鱼头，知道吗？啊，所以呢，闻到了就不会到胎生里面去，胎生就是边地一层不能见佛，边地一层不能见佛，就像观无量寿经后面啊下六品都有胞胎之说，就是有胎生。不能见佛，但这个呢，如果你要是观成了，这样的观察的时候你就不会到胎生，就佛陀给你证明。常有诸佛庙进庙过头，此观已叫具足观世音和大势至现在我们要知道，观音大势至在阿弥陀佛两边，你应该知道是佛陀分身而化，知道吗？见是事宜，见到这个这样的见了以后呢？当其自身这个自身，这个时候再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知道吗？第十二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应该要观察到自己一生西方生于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在莲花之中结痂而坐这个叫相上，要想自己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不要怀疑自己没有完成，知道吗？怀疑我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怀疑但是但以观察，先观察自己我在莲花里面去家伙做捉莲花开花，就是莲花。那有人不会的话，你就想有人从心上开花是吧？有人从相上开花，你要想自己在那莲花里，有人呢像道教里面有这个东西修法，像他都能练丹田，里面有一个叫练什么东西练那个原生相啊。他的原生念了以后呢，可以从那个地方出来，可以出去玩去，那就念神通。他是因为他是守尸鬼嘛，那是不对的。那么说他这个我们的修呢这个心，我们是应该是心外，我们坐在莲花，那是打坐的时候像自己在莲花里面，知道吗？开火想人家开的时候说这个在念阿弥陀佛，不断地发起巨大的信心捉莲花开想莲花开时有五百光来照身相，就是说如果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外面的光呢在摄照里在摄照里就看到诸佛菩萨满虚空度世这个水鸟虽然去前面的观察的于诸诸佛出种种妙音学演妙法所受不惊就包括我现在的讲法都是一样的，你就跟现在在诸佛菩萨大悲音声在说法，这莲花开始就是说这样的演说十二部经典，就像释迦牟尼佛了、观音菩萨了在的出家了，这些的都是其开想，所以目开仰目开想，就是所以呢不要老是在那个胎生里面，知道吧？所谓的胎生就是心眼不开呀，心眼不开，然后自己在妄想里面不能跟诸法相应，不能跟诸法相应，跟十二部经典都要相应。而初定之时意此不实，就是在初定了以后呢，你说观想的那种境界就像我们参会一样我参会我不在二业了，后来呢过一下一出来以后呢，看到的又骂起来了又嫉妒起来了，那就是说你在观想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呢你出定的时候呢就忘记了，在外面去呢又可以嫉妒别人骂别人恨别人，又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 这样入定的时候啊，你好像很有定力，但是出定的时候就忘记了。所以我们不管入定出定很表示一致，这也是很难的，不是我们想能做就能做得到的，知道吗？很多人表面上在我面前在这个在富婆他面前表现得像居士的样子，但是你回家去是不是一样呢？跟一个居士，就像九江县一个居士旁边有一个人家打电话给我，他师傅啊，某某人是不是你弟子？我说是啊。他把扫地的时候把头往我边，把我往我门边个扫，他说是你这是佛弟子干的活吗？我说你考虑一下是不是我的弟子啊，我的弟子不应该这样做啊，因为我常常教导他们了，他就是你的弟子。就是你的弟子。他说你佛弟子怎么扫地往我门口扫，他在他门口扫地，扫亲戚的门口，然后把地往他门口扫，他自己地扫我门前地，不管他人地。哎，我是奇怪的很。那么这样的做法就心口不一，知道吧？佛菩萨面前这样的拜那样的拜，拜了很多，钱也出了不少，可是所做的事情不相合，知道吧？所以呢，你在庙里拜佛的时候的一种善的状态，那一种定的状态，可是回家去这种善的状态定的状态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在庙里面，在外面上，在师父面前拿100块、200块，这个不消一顾，都不眨下眼睛就给师父了。但是在买菜的时候呢，1块钱互相争了半天，很多就是我看见说，这个为那个坐车子啊，那1块钱分来分去，我们带到普陀山去，到哪个山上去，然后给师父或者给庙里面供养，很大方的。但是我车子上面1块钱啊，两个争来争去的，还没有喷热，怎么我还差1块钱呢？还差1块钱，就算了呗，1块钱还不就算了吗？你这庙里就抢着供养了，不是一样吗？为什么就是跟就是在一块的时候，或者擦伤的时候，为那么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你要紧紧记住，在庙里那么大方，在生活中也要大方一点，知道吗？不要以为在庙里大方，在家里就不相合，知道吗？所以在任何地方学会大方，大方你绝对不吃亏，我告诉你，啊，那心情非常舒畅的，你心开了就舒畅了，知道吗？至于在外面超餐的时候，为金钱的事情，大家搞着本来是朋友出去的，变成仇人回来，很多人都是超餐，本来是朋友关系，非常好的关系，结果一个超餐回来，互相不理了，互相不见了，啊，互相这个什么好事都不告诉他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这个不是冤家不记仇啊，就是说我俩见面的时候是好朋友，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坏朋友，就是人不能太熟悉了。太熟悉了就变成敌人，知道吗？然后有郭叔讲呢，有爱必有恨呢，如果你爱哪一个，有一天就会恨哪一个，肯定会有这样的现象。你爱哪一个，至于丈夫跟妻子之间呢，老是先是爱后是恨，到最后面呢就是愚痴啊，不理不睬，结仇一辈子，你说这都是划不来，知道吗？那结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呢？成家以后为什么互相太了解了？所以呢，不要了解的太清晰了，知道吧？能过则过，不能过没有关系，互相包容一点。一定要学会了知实相，因为我为什么现在对你不满？因为我太了解你了。我不了解，我要不了解你的话，那我对你非常好。了解你以后呢，可能就会有生气的这个东西表现了。就像师父一样，我把师父，有人讲，我把师父有几个居士打了电话过来。那个酒驾也有，南昌也有，还有这个沙河居士也有。他说：“师父啊，这个我供养你的东西，我把你是当做阿弥陀佛，因为我前面不是讲吗？讲那个这个我执着于我嘛，本来是拜佛的，后来又拜执着于我，后来呢，我本来是把你当做阿弥陀佛这样拜的。”他说。师父，我供养师父完全是把你当作阿弥陀佛。我说你千万，我说我们千万不要把我当作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我觉得负担太重了。我做一个出家人就够有负担了，我站要站下，坐有坐下，我做一点不好的事情人家就盯着我，你把我变成阿弥陀佛了，那对了，那我以后还能生存吗？我做一点坏事的话，那你就把我骂死了。也就是说你把我的品位调高得太高了，我受不了了，你还是把我当作凡夫好一点，你把我当一个比丘我已经非常感谢了。 为什么呢？我做一个比丘，我就感觉到我已经尽起力量了，尽了很大的力量，我做一个好比丘。但是呢，要我就做阿弥陀佛，我实在是做不了，因为我都是朝拜阿弥陀佛的，知道吗？所以大家要感受到，如果要在法上修行，在法上修行，要把当成阿弥陀佛。比例来讲，我认为你们是35愿，你有出家是36愿，行菩萨道是37愿，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在法上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把一切众生都当成阿弥陀佛，这48愿展开。在法上修行可以，但是呢，从这个个人感觉上面，作为依止于师父来修法，只能这样说，知道吧？在法上来讲的话，人人都是阿弥陀佛，知道吧？一定要这样修行。见事事宜，就是见啊，在前面讲与十二部经相合，就是说这个了解讲法的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十二部经，十二部就是三藏十二部了，三藏十二部了。他说这东西我们以后看看书就知道了，他说不需要说。那么说如果你要是这样看到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我们的心性了，八万世间烦恼，八万世间法门了，一切法门都跟众生心是相应的了，是吧？加上这个你的观想跟我们众生心是相应的了，如果不相应就对立了，变成幻想，知道吗？有一种叫幻想，就是说看另一样，既然幻想得了一种定，但是你心不相合。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你要了解，这里是没有我的，空性的，你了解是空性的，知道吗？那么说这个你感觉到从意念上的观想是代表我们的心了，如果从这个国位上来讲的话就是观世音大士记阿弥陀佛，观世音为底下叫金光明了，阿弥陀佛为这个光明碗了，大士字这个尊尖了。那么说他三个人合一就来唱了一场戏啊。那么说我们在尊尖实在就是一个小小的念头，就是妄想不可得的，知道吧？就是你可以这个妄想投奔到阿弥陀佛的理性，这叫见性，非常清晰，见性就清晰，闻性惊喜，闻性跟智慧相应啊。然后呢，觉就是感觉到佛陀的三密定，或者说感受到这个空无我的这个解脱。然后呢，于幻三密，也感受到佛陀的大悲现前，这叫三密现前，叫无生法忍的。或者这个三人现前，他说又能感觉到空性的道理，又感到佛陀大悲现前啊，又现前的光又非常清晰啊，就是凡夫的光心量的达空性般若智慧，从顶上来讲感受到佛恩，这三悉现前就是无生法忍，知道吗？如果你是这样的见，意就是意想，持就是坚持，意想坚持不失，不管是初定日定都不要失出了，这样的观想实际上久了以后呢，就变成念佛三密，这就是呢日定就是念佛三密啊，这就是功夫。修行不是讲功夫啊，我们就说我们要做功夫，你怎么做功夫呢？就这样做。所以我讲的时候要于是观察，于是修，慢慢的就进入三密状态，三密状态就心去安，有落实感，就是有觉得脚踏实地的感觉。你这样的修行就有脚踏实地，就感觉到不虚妄，并且跟事相相应，这是很重要。见是事宜，就是借无量寿佛极乐世界为普光啊，这样无量寿佛化身无寿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自于行人之所，就是说你要有个这样的观察，无量寿佛化身啊，无受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来前，就是说常来前护作此，就是说不会得到灾难，我们这就怕有灾难了。限量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为什么这样讲？那这个地方干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有习气啊，我们还是有习气啊。他说这种习气，我们先在我们观想的时候明了了实相，但是我们的习气并没有断。如果我们不断的这样的观察，不断的这样观察，那说这种习气会在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愿望，比如没有灾难啦，这个身体会健康啦，或者是说生活比较愉悦啊，做事情比较方便了，这些都会现前。所以呢，有观音菩萨、大智者菩萨常来护，那 那肯定您会真实地感受到了，知道吗？好，第十三观叫扎观。那么说从这里面我们观察到了这个第十三观叫扎观，扎想，扎观就是叫扎善嘛，那么说这个明佛菩萨观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了啊。复告阿难，即为底兮，而欲观自心先生西方，就是说你自己呀，要把自己观身到西方极乐世界，应当先观一丈六尺与水池上，于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但是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么多的相，就是肉眼，我们的凡夫的心就是肉眼呢，不是用智慧般若，就是用肉眼来观察，很难清晰。但是这里面还有，就是说从肉眼上面我们可能观察不到，但是佛菩萨在第十三观又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便，知道吧？原来不是要我们完全要按照那种观法，就是肉眼的观，但是智慧和那个体应该是不变的，只有是肉眼的观。肉眼观呢，他说我们的力量实在是达不到的情况下，可能没办法达得到。但是然彼欲来有受愿之力，有意想者必能成就。有意想者必能成就，就是说你意想一下啊，你意想者都能成就。你看看，就我这样的讲了，你们都成就。我讲完以后，大家都成就了，你信不信？我就这样讲完了，有意想者，我这样的讲一遍，就意想了一遍，知道吧？必得成就，当想佛相，就得无量佛啊。何况观想具足身相呢？阿弥陀佛，神通语，就是说，你把观经呢念一遍，或者将来把我讲的这个东西啊，再听一遍就具足一遍，听一遍就具足一遍，知道吗？不断的听，你会具足无上的信心。那么说，夫就是况夫啊，阿弥陀佛神通语意，人知道吗？阿弥陀佛的神通是广大的，意思说他能变化，知道吗？很平安，与十方世界并现自在，后现大身尽虚空变化界满虚空中，知道吗？后变小相，就这个相，像我们心量小的人就是丈六八尺，就是假设一丈六或者是八尺，所现自性界性金蛇，就是佛像为什么要做成金蛇？像我们叫紫金蛇，叫紫藤蛇，紫金蛇，我们观想叫紫金蛇圆光化佛，即宝莲花底下一个莲花于上搜索。那我说我们在这前面这个相，就是如果你观的眼睛观的清晰啊，大家知道吗？这我们观这个相，你应该知道这个相多么珍贵吗？这个相多么珍贵啊！这个相，那说从这个从我们尊生来讲，一切福德之整持，一切真慧，一切智慧之整持，一切神通之整持，知道吗？一切国土之整持，一切大千世界之整持，都在这个相上，知道吗？一个家有家，有家主一个家有家主，一个国有国主，一个地球就是有王。你像说有色界天，有欲界天，有欲界天的天主，有欲界天，有欲界天的这个主，有色界天，有色界天的主，有无色界天，有无色界天的主。而佛是什么？就是三十二相八正道这尊佛，是人天师表，尊生慈父，就是说所有人天的师表是一切尊生之慈父。那么说他是我们这个三十三天这个世界乃至于所有化佛的真持，福德的真持，知道吗？所以见此相，也有见三十三天，见一切师表，三十三天的师表，所以见这个相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见一切相不如见这个相，因为它是福德真持，它是生命真持，它是神通真持。你现在里所有的福德，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神通，你现前的这个一点小神通都是来自于它，包括你的智慧， 你一点小善根都是来自于他。所以呢，看指相是真慈，所以见指相于在呢，就像这个闪闪天一样，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小看这个相。故在经典上讲，即使一个出家人到了闪闪天，一受大梵天王的接待，与金粉给他洗手，与这个他的法座给他坐，然后与金盆大水给他洗脚，知道？大梵天王亲自给他洗脚。啊，有一天不是说的故事里面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有一个香海，有一个转轮圣王到了一个地方去，他走累了，想去洗洗手，结果那河神呢，那个香水神呢，就跑去了，他有多大的力量，就把他赶走了。结果一个小沙弥跑过来了，跑过来以后呢，来洗手，后来那个火神呢，具备很大的力量和神通，就变现出来了。然后呢，用神通把那个小沙弥托起来，然后放在水的中间，然后变现一个什么呢？这个大宝座，他的法座变过来了。然后宝幢、宝盖、宝幔，然后坐在法座上面，然后用自己的金盆打水给那个小沙弥洗脚。就说一个小沙弥的功德都是那么大，受人天之尊重啊。他说何况佛呢，是一观这个佛应该知道他的功德，见什么都次要，见佛是主要，知道吗？即使这个相你应该去见他，因为这是佛的变化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见佛一样都能了生死啊，看你有没有这信心呢。你那现在说见佛认为佛在心里面，干嘛向外看呢？那你心里是妄想啊。如果你见到自心对他在，那是你心法，是不是？那么说我们要知道见这个相就如同见佛。那么说如果你明了的人，就应该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那变化自在吗？在虚空中啊。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相一定要尊重他。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你两边，是吧？看了一切处升腾于众生，你看在一切处身体啊跟众生一样，都是地火风水组成的。眼睛不能见，我的眼睛也不能见法，佛陀的眼睛不能见，是吧？耳朵不能听，他耳朵不能听；鼻子不能闻，他鼻子不能闻。我们闻到的是分别心，但是他连闻都不闻，是一个木头像而已。那么说这个像跟尊生的身口意四大调和，就是说我的身体是四大组成的，他呢也是四大组成的，地坚性、火温性、食水性，这个流动的空气叫分性，形状叫分性。那么说地火风水，我的身体也是地火，与尊生没有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呢，升腾尊生在经典上面讲，就是说极乐世界有菩萨来此世界，跟尊生是一样的。所以要四性师父、四性主佛呢，极乐世界有菩萨来此娑婆世界升腾尊生，身体啊跟尊生是一模一样的，还信烦恼相呢，还信执着相，信烦恼相，还有痛苦，但是呢，他从极乐世界来，升腾众生于彼过头，于此过头，释迦牟尼就像此世界的尊生一样。这里面也讲了，啊，大势至，你观世音到此世界来，身体都跟尊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但观首相知识，知道这是观音，这是势至，啊，这个为什么要知道呢？要帮助阿弥陀佛，一个呢，一个正，一个是安心的，啊，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只要大家紧紧记住，只要人家劝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叫你信阿弥陀佛，应当得恭敬他。为什么呢？是很不可思议。在净土方面来讲，信阿弥陀佛一次因地有大智慧故，信阿弥陀佛因地啊是善道中的，信阿弥陀佛是因地啊成天道中的。他说慧律法师也讲过，他说啊，信净土法门此人善根福德因缘非等一般，不可思议。就是说你今天坐在那听到了净土法门，这个人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呢，一切诸佛菩萨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今天的文献这样的是不可思议，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升起无上的信心，知道吗？我们这轮这样的劝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此人跟大势至观世音都同为一体呀。为什么呢？劝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叫大势至，你能够劝人到西方极乐就叫观世音，因为只有大悲心故。但是呢，如果你叫人家念佛就是大势至，知道？劝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观世音， 因为念佛才能往生呢，是不是？叫大势至，叫接引。所以呢，这样的就普化一息，就是说，我们看从第一十三观就落到我们心上来了，大家知道吗？所以何等的珍贵。所以知道啊，越讲的后面就越现实，非常现实，后面就越等，是不是？大家能听得懂吗？阿弥陀佛。